感谢主。好，我们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基督的身体，请大家翻开圣经，以弗所书的四章。在新约圣经的217面，我们今天要来查考四章的11到16节。这里整个段落的这个关键经文是在十二节，就是什么呢？为要成全圣徒，为要成全圣徒。我们接下来所提的事情，都是成全圣徒之后的结果。成全圣徒之后的结果，当圣徒成全后，他们就会在事工的这个岗位上来去服侍神，基督的身体也就会被建立起来，这样教会的整体就能够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然后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样我们就不再做小孩子，不会被一切异教之风摇来摇去，飘来飘去。正如15节所说的，我们就会只用爱心说诚实话，只用爱心来说真理，来传扬真理，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这是后面的结果。也就是说，为要使11到16节成就的话，关键在于12节。这12节是指成全圣徒，成全圣徒是教会的当务之急。而我相信蒙受恩赐的信徒，他被赐予教会为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成全众圣徒，成全众圣徒。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圣徒成长成熟，在这里不是为了来娱乐圣徒，或者是向他们传福音，不是的。在教会里面不是向圣徒来传福音，而是为了要成全他们，让他们能够成长成熟。这其中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要使每一个的信徒能够成熟，独立的个体，独立的信徒要能够生命逐渐走向成熟，我们稍后会详细的来说这一点。而成全圣徒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将单独的信徒能够蒙神的呼召聚集在一起，能够在教会里面使他们真的成为一体。事实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章10节他说什么呢？哥林多前书的1章10节，他说，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成全圣徒不单是要成全个别的圣徒，更是要集体的将圣徒这个身体带入合一。而我真觉得这是事工的命脉所在，因为一个教会在外在内都能够彰显出合一的生命，也就能够好叫世人能够看到，哦，这是信神，信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来的，他是永生神的儿子。因为这只有神能够做得到，人是做不了。我们说起来是吧，夫妻的合一都很难了，更何况众人的合一，那么这完全是神的工作，也是神的目的。对于负责教导事工的这个牧者来说，若是忙于成全圣徒以外的工作，这都是偏离了神的旨意。这个教导的牧者，他的主要工作是要来成全圣徒，成全圣徒，不能忙于其他。所以 我这回将我们这回来将来讨论的有关成全圣徒的事情，下一次再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来看待这些事。首先让我来这么说，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说了一句震撼人心的话，他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四十八节他说什么？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你们要完全，神最基本的标准是完全，神要的是圣徒都能够完全，神要的是完全，不是一知半解的，不是像小婴孩一样的到处被异教之风飘来飘去的站立不稳的，神要的是完全。这是因为神要逆转人的堕落，要颠倒这个灾害，要挽回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神要的是重获天堂，是要人重新恢复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而神心里的计划，他要的最终的目的，他要的最终的结果，就是要属他子民的完全，完全。对此，神有三层的意思，有三个层面的意思。也就是说，成全这个字有三个方面的理解，三个方面的理解。在这里顺便指出来，完全的这个希腊的翻译，它的意思是各个方面的装备是成熟、完整、全然成长的。因此，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意思，不一定是意味着绝对无过犯的完全。啊，完全，如果在这过程当中就不犯罪了，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圣徒可能偶尔被过犯所胜，但是我们有得胜的力量，我们悔改，我们有一位中保在那里，我们悔改，因为我们里面有圣灵住在里面，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得胜罪恶的力量。但在这个意义上，它有三个层面。第一个是，就我所谓的讲，它是地位上的完全。首先，第一个是地位上的完全，那就是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所指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么来使用那个伟大的词，他这么说的：他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耶稣基督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这里作者提到了耶稣基督的献祭，当基督把自己当作祭物死在十字架上时，他完成了一项工作，而应用在你我身上的时候是什么呢？他使我们永远得以完全。这是哪种的完全呢？它不是指我们日常生活的情况，而是说到我们在神面前的身份地位。明白吗？所以当我成为基督徒后，我就在基督里了。我们在以弗所书的前三章经文里面都详细考察了这件事，是不是？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的身份就是永生神的儿子，永生上帝的儿女，这是我们的身份。当我们成为基督徒，基督的公义、基督的义，他就归给我们了，基督的义袍就给我们披上。在神的眼里，我们不在他看我们就如同看待耶稣基督一样。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就在神的性情上面有份了。我已经重生得救了，并且承受着永不朽坏的生命的种子。换言之，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他在神面前有一个完全的地位，是圣洁的，没有瑕疵的。在地位上是一个被洁净了的心腹，被洁净了的心腹，在地位上毫无玷污，没有污秽。这是神所指望的第一种的完全，我称之为是地位上的完全。地位上的完全是随着救恩而来的， 这个救恩是神给你的，是白白的恩典赐给你的，不是靠着你的能力，靠着你的好行为能够赚来的，不是，完全不是。当你得蒙救赎时，在神的眼中，在神的眼目当中，他视你与耶稣基督一样完全，你就住在基督里，因为基督的义已经归给你了，已经算，你已经算为义，是吧？因信耶稣基督被算为义，被称为义，因信称义，这就是罗马书救赎真理的浩大信息。感谢赞美主。众信徒也应当明白第二种的完全，第二种的完全，什么是第二种的完全呢？我们称这为最后的完全，最后的完全。除了我们地位上的完全，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圣经也提到最后的完全，这最后的完全是，正如那个希伯来书12:23说的，希伯来书的12:23，他说到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而作者指的是与主同在的众圣徒。请注意，一旦你离开这个人世，一旦你离去，你就会与主相会，就会得着一种完全，对吗？那在你离开肉体的时候，那就是你离开人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所以地位上的完全是借着得救来领受的，是神的救恩。最后的这个完全是信徒离开这个人世的时候的荣耀的时候领受的，领受的。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完全了。我们在世上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只能朝着圣灵带领我们不断的成圣，但是我们不能到完全的一个地步，完全的一个地步。然后会有一个即将来临的完全会临到每一个信徒，使得我们灵魂都完全，灵魂都完全。那是我们与一个完全展全新荣耀的身体联合的时候，对吗？这就是哥林多前书15所说的，那是最后的完全。我们的身体得赎，被救的灵魂，身体得赎，复活，活在神的面前，那是最后的完全。现在请注意，你得住了地位上的完全，你现在是这个，你的身份是神的儿女，你的身份是神的儿女，这与你所做的事情任何事情无关的，没关系的，这神为你做的，也不需要任何人再做任何事了，搞清楚啊，这不是人可以做的事情，已经成就了，这神为你成就的，这神的恩典临到你，你也不能为最后，同样你也不能为最后的完全做任何事情，而且这是你在离，是在你离后之后，离开人世之后才会发生的，这是最后的完全，都是神做的。还有另外一种完全，这另外一种完全是什么呢？我称之为实际的完全，实际生活的完全，实际生活的完全。这实际的完全是现在这一刻的生活，就是神也要在此刻在这世上生活的基督徒。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在地位上是完全的，将来也会最终完全的。这个信徒是叫他们实际的生活的行事为人与现在的地位要相称，身份地位也相称。换句话说，神要求你行动上也完全，行动上也完全，在行事为人上也要完全。允许我这么大胆的说，希腊文完全的意思是，它不是指绝对没有过犯的，而是说成熟的、完整的、成长的，在各个方面完备的基督徒，是不断成长的一个基督徒。事实上，停留在婴儿阶段的基督徒实在是很可悲，很可悲。那正是14所说的，不是吗？ 十四节说什么？只有小孩子，只像个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会被一切的异教之风摇来摇去，是飘来飘去，而且会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停在婴儿阶段的基督徒很可悲的。神他不要我们做婴孩，或者停留在灵性不成熟的那个状态里面，他是指望信徒在实际生活当中要作为一个完全人，做一个完全人。让我来这么说吧，地位上的完全都是随从救恩来得来的，是神白白的恩赐。当我们真的悔改，我们真的知道自己一无所事，我们知道自己误会了他，我们知道自己是神的仇敌，我们是真的彼此相恨，我们真的是真的内里没有一点良善，我们真的悔改在神的面前，我们灵里是破碎的，我们真的悔改在神的面前，我们来愿意来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来寻求他的帮助，我们来倚靠他，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圣灵重生我们，神的灵重生我们，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成了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地位上是蒙了神的恩典，这是神为我们做的。你放下你自己来顺服他，神的救恩，他的救赎，他的救赎的恩典就临到了你，耶稣基督的义就加给了你，你不再称自己，不再靠自己的行为称义，而是来顺服神的义，因信顺服神的义，因着信靠他得着神的义。那最后的完全是从离世后得荣耀的时候获得的，实际的完，这些都是神所做的。实际的完全，实际生活的完全，是由成圣生活而来的，对吧？我们今天还在世上生活，我们要工作，我们要生活，是吧？这个实际的完全，也就是一个基督徒成长成熟的过程，成长成熟的过程。所以我是这样来看的，神他赐给一些人做教导牧者的职分，他还给别人赐给他们传福音的职分。过去也有做先知和使徒的，正如十一节所说的，他为的是一个目的，他不是为了使圣徒在地位上都完全，因为基督已经成就了，这是基督做的，耶稣基督做的救恩。他也不是为圣徒的最后的完全，因为那是神已经成就的事，这是神自己成就的。这些人那教导牧者的职分，传福音的职分，这个是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呢？是为了至今现在的圣徒能够在实际生活当中成长成熟，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是唯一的事工，他再没有其他的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竭力委身的事工，这也就是经文所提到的，叫我们应当来成全圣徒。我们来看十三节，他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第十四节说什么呢？使他们不再做小孩子。十五节说什么呢？凡事长进，连于耶稣基督，连于元首基督。你看到这整个意思用意吗？使圣徒成长成熟成全被建立。而弟兄们，那盛大的现实是什么呢？当你建立圣徒的时候，当你去建立圣徒的时候，第十二节他说什么？他们就会在事工上各尽其职。圣徒被建立的时候，他会被神的灵感动，他自己会在事工上各尽其职。 那是件甚好的事情，是吧？如果教会有成熟的基督徒，事工就得以开展和完全。这就是神的计划。我们下一回会讨论，会更多的来讨论这个事情。我们在以弗所书的考察当中，我们正在学习一些事情，不对吗？我们学到这本书是分成两个部分的，分成两个部分，如同保罗的其他书，保罗其他书信也是这样做的。那第一部分是教义，是神学，是神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他告诉我们神已经成就什么。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我们信徒应该怎样来回应我们的实际生活的应用。第二部分是实际生活的应用。保罗在写下了第一到第三章的这个宏大的教育基础之后，他第四章就开始给我们来阐述应该怎样来生活。保罗也将此归纳在一起，也就是我所称的相称形式。信徒要相称形式，形式要相称。这相称的形式是什么呢？又包含哪些东西呢？首先，这是一个谦卑之心，不是吗？那是我们曾经已经讲过的谦卑之心。当你知道荣耀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当你知道造天地万有的神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他又如何的谦卑来到世上，为我们死，担当我们罪的咒诅，死在十字架上复活。他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这个穹苍是何等的浩大，是不是？当你知道你真的要效法主那样谦卑，谦卑行事。第二，这是一个合一之心，合一之心。我们是一个主，一信一喜，要用和平彼此联络，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所做的只能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我们的老我，我们的邪情私欲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破坏合一，都是破坏合一。所以我们应当是极力的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接着我们也看到信徒当如何运用基督所赐的恩赐来行事，而现在我们正在学习的就是这个朝着这个趋向成熟的之行。我们要趋向成熟，这个过程是向上的、上行的、成长，那也是神对他教会的愿望。那你说那传福音怎么办呢？这是我们稍后会提的，谁来传福音呢？是吧？当圣徒被建立起来时，就会看到第十五节的结果成果，他们就会以爱心说诚实话，他们会用爱心来说真理，会开始向外游动流动，就像大卫说的“腹背满溢”。你里面都没有真理，你怎么能够行出？你没有行出来，你怎么可能影响别人呢？是不是？你所传讲的可能是歪谬的自己的个人的意思，没有用的。只有当你被建立起来的时候，你会用爱心说诚实话，你会用爱心来说真理，会开始向外流动，会开始因成熟了而去传福音，去传扬神的真理。而我也为此给你一些见解，并来解释如何这对新约对众圣徒是如何的，是很重要的，非常重要。保罗写了哥林多前书、后书，一共是29章的经文。这是他最后对哥林多人说的话，也就是哥林多后书的13章11节。他说什么？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请注意下一句话：要做完全人，要做完全人。是吧？他写了29章，最后的结果。他的希望就在最后一句话，要做完全人。你明白吗？这是29个篇章的总和。他说，我要你们成熟。 你会发现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有相同的意愿。希伯来书的十三章二十节说什么呢？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循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保罗最大的渴望乃是要叫圣徒完全。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发出同样的呼声，彼得在彼得前书五章十节也同样的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那赐诸般恩典的上帝，曾在基督里面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暂时忍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不论是彼得，或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或者是保罗，或者是登山宝训的耶稣，或者是身为教师、牧者或者传福音的，他们的原则始终一致，就是为要使众圣徒灵性成熟，建立他们。这就是事工。请相信我，没有比这更满足、更能够满足神的心意了。在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中，保罗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也就是基于这些神学，基于神所为我们成就的，基于这些圣经所应许的内容，基于神已经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啊？就应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得以成圣。他说让我们来朝着成熟的方向前进。你说那很好啊，可是我们如何才能够做到呢？我们怎么来做呢？有什么原则呢？好的，首先让我来说，使我们完全的是圣灵，是圣灵。我需要你来明白这一点。我从不相信任何人能够使得圣徒完全，任何人的工作能够使得圣徒完全，我完全不相信，做不到的，人做不到的。我只相信唯一能在他人灵性上成熟有影响的唯一的一种影响，任何人对他人的灵性成熟能有的影响，是什么呢？是当神的灵借着我，借着他人，能够活出榜样的生活，来传扬神的真理，在他们里面动工。神的灵借着他的道，借着人，借着传福音的教导的牧者去传扬神的真理，他们活出神的榜样的生活，来影响在他们的里面动工，使他们成圣。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我们人做不到的。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使徒保罗曾经侍奉加拉太人，他传福音给他们，牧养他们，并取得很好的结果。许多的加拉太人因着奇妙的蒙恩得救，奇妙的救恩得救，他们委身于耶稣基督，震撼人心的事情屡屡发生。然而这个时候一些律法主义者靠行律法的人，标榜行律法得救的人，这些人来到他们中间，他们说什么呢？哎呀，单有基督是不够的，你还需要来去遵从摩西律法，需要来接受割礼等等。因此他们就随从律法主义，要凭自己得着成熟，他们要凭着自己的努力来磨练，尝试使自己的灵性成长。 实际上这类似于吞噬自己，使自己成长，结果是徒然的。他们要靠着自己的正义来得成，他们要自己来喂养自己，他们要靠自己的行为来称义。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三节用了一句很棒的话，他说什么？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这句话对我们很起作用的，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你们既然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在开玩笑吗？这你真这么的愚昧无知吗？想着可以靠着圣灵重生，有圣灵内住，借着圣灵被植入基督的身体，靠着圣灵得力，如今却靠肉体的完全吗？想要靠肉体靠自己来得完全吗？这话中的要义是要使人灵性完全的媒介是什么呢？就是圣灵他自己，是神他自己，神他自己。在哥林多后书的三章十八节，保罗同样 也是这样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弟兄们，这就是灵性成熟。灵性成熟的必然结果是有基督的形状。你的心思意念，你的行事为人，你当有基督的心，是吧？是顺从圣灵行事的，是吧？圣灵随从圣灵行事的，你灵性成熟的标志是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你将被改变成主的形象，是借着圣灵，是借着圣灵从一层荣耀上升到另外一层，那就是经文所说的圣灵是使人灵性完全的媒介。加拉太书的五章二十五节他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我们要靠圣灵行事，蒙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是不是？要靠圣灵行事。五章二十二节说什么呢？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良善、恩慈、温柔、信实、节制。是不是？那么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所顺从圣灵所行的事，都不是律法所禁止的。我们也只有顺从圣灵而行，我们才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靠着肉身成全，我们靠着肉身来立志守什么东西，来去行出好事来，靠着肉身来夸耀，那是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那是在荣耀自己。你看我做到了，你看我做到了，这是你做到的，你把荣耀归给你自己，你不是顺从圣灵而行。其实你那个行的是假冒伪善的，是神所憎恶的。因此我告诉你们，唯有当一个人将自己的生命降服于圣灵的时候，是灵性完全的过程才可能开始。记住哦，唯有当一个人将自己的生命降服于圣灵的时候，是灵性完全的过程才可能开始，才是开始。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就算我说的那个脸青嘴白，哇，拼命的或者嘶力声音的去叫喊，就算一些牧师或者一些很多人，他们在倾心尽力的去教导，你也可以不断的去学习，但除非你的生命开始 降服于神之灵的大能。那否则你将毫无成长的原则在运作。你不学会放下你自己来顺从圣灵而行，来讨神的喜悦，你用自己的力量才去做，那你怎么做，别人怎么说，你自己不断的学习，你都无法明白，你都没办法开始在圣灵命这个成长的完全的这个开始的这个状态里面，你都没有开始。所以搞清楚，要放下自己，顺从圣灵。所以灵性的成长、成熟、完全和装备，都是以圣灵为媒介，圣灵为媒介。而他使用的是哪些工具呢？就是圣灵使我们成圣，他使我们成圣，他使用哪些工具来使我们成圣呢？我们怎么知道圣灵在引领我、带领我呢？让我给大家来说一说。首先，雅各书第一章说什么呢？雅各书的第一章，他说，圣徒的完全，首先靠的是我们。或许我们不都是一直都喜欢的那种，我们靠的，但是在生命当中却是必要的。必要的是什么？雅各书一章二节他说什么？圣，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都要以为大喜乐。意思是试炼，你们若在百般的试炼或在考验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他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能够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请注意，是灵性完全的其中一件事，能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的一项完美的工作，就是试炼。有时候我们说这个试炼也是一些患难。因此圣灵使用的其中一样事情就是试炼或是考验。神的灵会将机会带入到你的生命当中，要叫你行义，而不是行恶。你每一次的选择都可以来锻炼你的属灵肌肉。每当你选择弃恶行正时，每当你在交叉路口选择抉择行义路的时候，你就舒展了你的属灵肌肉，强壮了你自己。神的灵会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放置一些拦阻，放置一些考验和机会，让你来操练对神的信心，越来越知道不来依靠自己来解决问题，而是来顺服行他的意，听他的话，认他为主。这些机会能叫你在一切的抵挡当中，使你来学习依靠神。圣灵会如此行，借此来考验你的信心。他或许会延迟回应你的祷告，在你似乎看不到答案的时候，他是要考验你对他的信靠、信任和信心。这些是试炼和考验，是帮助你的完全的。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情、所发生的物、所接触的事物，这一切都是神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预备的。这正如罗马书八章那边讲到，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什么事情临到你，他都是让你来学会依靠神。来，我们常常会面临一些抉择，我们是来顺服神的话，行神的意，靠着圣灵来帮助我们行神的意，还是我们来顺从自己的肉体作恶？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当我们体贴圣灵，每一件事物人，那么我们说遇到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来停下来，来寻求神的带领， 我们来顺服他的意思，来求圣灵帮助我们来行他的道，那么我们就逐步的能够一步一步的能够成长。他们这些机会、这些试验、试炼，是来塑造你的灵性的肌肉，来让你锻炼，犹如小孩子开始锻炼他们的筋骨，是吧？这些都是成长的必然的过程，必然的过程。同样的，另外有一件事是与它紧密相连的，那些试炼，那些试炼有时也会带来苦难，也会带来苦难，但那也无所谓啊，是不是？因为彼得前书五章十节说什么呢？他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面召你们，等你们什么？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战胜，暂时忍受苦难，当我们暂时忍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啊。那个彼得前书常常也说，他为义受逼迫的人，在神来看是可喜悦的。那我们主耶稣也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是不是？你为恶受逼迫，那是应当的，该死的。你作恶，作恶那个受惩罚是应当的，是不是？也就是说，那些思念有的时候会转为极为悲伤的事。会转为极为悲伤的事，有时造就男女的过程是必须要经历某种痛苦、某种伤害、某种苦难，而若对此有正确的态度，给予正确的回应，那你能坚持通过熬炼，你将会有胜利，神的应许在那里，并且锻炼了，而且战胜了新的属灵层面。神要带你进入水深之处，我们要离开耶稣基督道理的开，并他定十字架的道理的开端，极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是不是？所以圣灵使用试炼或在苦难使我们完全，使我们完全。有人说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如果我们不经历苦难，我们有时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真的是我们没有任何能力，我们自己没有任何能力。有时候常常我们在生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真的是无能为力，是不是？我们一个小感冒或者头疼伤风，我们倒在那里，我们曾经生龙活虎的时候啊，我能够做这，我能够做那。但是一个感冒有时候让你烧到39度、40度的时候，你的满头，你满脑袋都是昏糊的，你还能做什么呢？是不是？其实你在那个时候你要想，你要思想，你自己真的，你自己那一点点骄傲，你自己的那一点点能力算不得什么，你要放下来，你要谦卑下来，你要来顺服神造你的主。你要来顺服造你的主。再让我来补充这一点，那是神的工作，那是神的工作。神借着这些在你身边所发生的人事物，他来要来造就你。圣灵他也不断的引领你，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要来顺服圣灵的引导，圣灵就在你身上做成圣的工作。而且神他会管理这些试炼，他会管理你生命当中的苦难，他不会把过重的担子给你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还有另外一个要素，那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要素。而这就是当神的儿女参与其中的时候，让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的3:16。提摩太后书3:16，这是一句极其熟悉的经节，它是这样说到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都是有益的。在这里它是有一个程序的，非常的美妙，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说。 但它结局是什么呢？圣经它所起的功用，它那个结局是什么呢？是叫属神的人得以什么？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请看，所以目的，目的它就是叫神的子民可以得完全，预备，彻底的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各样的善事。你要如何成完全人呢？你要如何成完全人呢？请听，神的灵所有的最大的工具使圣徒完全的莫过于圣经。神圣灵他使用一个工具来使圣徒完全，那个最大的工具是什么？是圣经，是圣经，这本神的话语。神将有教导恩赐的牧者赐给教会，让这个牧者，有教导恩赐的牧者来教导，他的功用是什么呢？来教导神的话，来教导圣经。神也会必看顾思念，会顾念受苦难熬念的信徒。在教会里面的牧者，他要专心他的工作，就是要专心教导神的话语，专心来教导神的话语，因为这是成全神子民的媒介。只有神的话语，这个话语也是主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生命。神的话是成全神子民的媒介，媒介。彼得是这么说的，他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什么？因此渐渐成长，渐渐成长。你是否可以确察到，婴儿用的婴儿要的只有一样东西？婴儿他不需要很多食物的，是不是？他不需要很多的事物，他们只要一样东西。那小婴儿他也不要玩具，他不要，他几乎什么都不要，他只要一样东西，他为那个东西在那哭啊叫啊，嚷嚷喊叫啊，他要什么？你只要把那个东西拿过来给他们，放在他们的嘴里，他就马上就安静了，是不是？就这样，就那样东西。彼得在这里是做了一个极为贴切的比喻，他唯一所求的是吧，小婴儿唯一所求的是什么？灵奶，奶，是不是？他所说的婴孩的思想很单一，他们只要一样东西，而且他用这个来比喻基督徒，一个基督徒也应当是单单的来寻求这个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好比灵奶一样，要对神的话语有饥渴慕义的心，有饥渴慕义的心，那你的生命才能够慢慢成长，就如同奶汁使得婴孩能够成长一样，神的话也能够使他的儿女能够茁壮成长。主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是吧？就是生命。教会的职责就是要成全圣徒，来成全圣徒，因为当他们开始成熟，其他的事情就会随之而来，明白吗？传福音和其他的事工都会因着信徒成熟才会发生，那就是关键，是吧？一个自己都在外面都走不稳的人，一个在自己像出婴孩一样，那么在外面不断的传福音，可能有的时候传的并不是正确的福音，传的是祸音。所以他信徒成熟，他才可能在事工的份上有份，他那就是关键。所以让我们来回到经文思想大纲的第一点，他说什么呢？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他说如果我们要成全圣徒，保罗知道我们需要认识四件事情。他说如果我们要成全圣徒的话，保罗他要我们知道需要认识四件事， 四件事，这四件事是他美妙的解析的基本要素。这四件事是做完全之道的人，传完全之道的人，要我们要传是传神完全之道的人，要做完全人的进展过程，做完全人的目的与身为完全人的能力。我们要明白，我们要传，我们将来要，我们要怎样，我们要成为怎样的人，我们要传是要传完全之道。我们在这个完，首先我们在这个实际生活当中要不断的成圣，要像完，要生命要成熟。那么神他招我们成完全人，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来荣耀他，来成就他的计划，要驯服他的计划，而且他会赋予我们完全人的能力，神赋予完全人的能力。我们这时候，我们今天只看第一样，是做完全之道的人，做完全之道的人，传完全之道的人，不好意思，传完全之道的人。事实上，如果成全圣徒是我们的工作，那这也正是基督所专注的事情。基督专注基督徒要完全，要完全，要成熟。我们很快的来做个回顾啊。如果你记得，我们上回曾经告诉你，在以弗所书的4章7到11节，7到11节当中，基督在十字架上战胜了撒旦、死亡、阴间以及罪恶，对吗？基督他降下了这一场伟大的胜利之后，他以胜利者的姿态登上锡安山，并一同带了十字架上所获得的赃物，他拿了这些赃物。而在插入句前的第8节说什么呢？他拿了这些赃物，他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他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他所给的恩赐，莫过于11节所说的，4章11节说什么呢？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导的牧师，有教导的牧师。这些他是赐给教会的，赐给教会的。他在十字架上得胜之后，他挪了赃物，然后把这个恩赐赐给人。他赐给教会，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教导的牧师。弟兄们，请听，这些蒙受恩赐的人，是恩慈的基督赏给他所爱之教会的恩赐，赏给他所爱之教会的恩赐。他也把众使徒赐给教会，难道你不庆幸有他们吗？我们可以想想，若不是他们，若不是众使徒，你就不会有任何的神学教义，是不是？如果没有众使徒，就没有新约圣经，是吧？这新约圣经都是使徒或者直接 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人写的。按照我们所知道的，每一卷的新约经卷都是使徒或者与他们密切相关的人写的，是不是？他们是新启示的核心与中心，而众先知呢，是神的传话者，与使徒们是并立的，奠定了使徒神学的实际应用。如果不是这些有先辈们在初期教会时奠定这美好的教会基础，使得教会的装备被加添能力，能向世界开始传扬福音，就是我们现在至今所成为的一部分，我们将如何呢？如果没有那一路的传承，我们也听不到福音，是不是？然而我们知道，最终成就这一切的是神。如果没有传福音的，没有教导的牧者，情形将如何呢？这些都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战胜后所得的赃物，就是他掳掠了仇敌，将这些恩赐赏给人们。 基督战胜后所获得的一些赃物，以恩惠的礼物赏赐给教会的。所以我们看到主不但将恩赐赏给个别的基督徒，他也把有恩赐的牧者赏给普世的教会。这些都是传扬完全之道的牧者。弟兄们啊，这项使命始终如一，你觉察到吗？这是神的计划，历史历代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当我们慢慢的真的我们回头，我们想真的是我们以前愚昧无知不明白，但后来我们真的认识主之后，哇，我们再回头看神所历史历代借着众使徒众先知所做的，然后后面又是借着那个传福音的有教导的牧者一路的众教会一路下来的，神的使命真的始终如一，从来没有变过。这个世界每天在变，但是神的从来不变。请看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负责教导的牧师，为要成全圣徒。他的目的是什么？是为要成全圣徒。你看到这一切又回到登山宝训了吗？这一切又像是回到登山宝训了。主耶稣说什么？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最基本的要求。不论你是使徒，是先知，是传福音的，是教导的牧者，这目标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不曾改变。他就是要使圣徒能够成熟，使圣徒能够完全，完全。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一群人。然而我要提醒你们，这四类恩赐的美妙特质，首先是使徒。我想我们对使徒可能有很多的曲解，我会尽量的简明的来解释。我相信有好些事情会让使徒显得极其的独特，使徒是很独特的。而首先就是众使徒是教会的根基，众使徒是教会的根基。回到二章二十节，以弗所书的二章二十节，他经文说什么呢？教会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保罗指的是不论你从哪个角度来看待教会，他都建立在众使徒和众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大家都知道房角石对吧，我们一个房子要建房子，那么要打基底，那么要先安一块房角石，那个房角石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然后其他的基石是众使徒和先知，这是根基。然后从那起来，各房这个上面去建房子，各房是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每一个基督徒也是这个圣殿这个灵宫里面的每一个一个活石，是吧？灵的灵活石，那么耶稣基督是那个灵磐石，是不是？那么各方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主的圣殿，这个圣殿是合一的，是不是？换句话说，就如我们前些日子在经文当中学过的，使徒与先知们是为了给教会铺垫，他们之后就不存在了。他们有自己的时间和年代，那是设立基础的年代。我或许也可以补充说，他们也有领受启示的事工，也就是他们直接从神领受启示的。那时他们没有新约圣经可考察， 他们没有新约圣经可以考察，他们乃是在为新约写作。他是领受启示的同时也来教导真理，教导真理。他们的确有领受启示的时空，而在三章五节当中，保罗也说到，在新约的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是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众使徒和先知一样。所以他们有独特的领受启示的事工，神的灵直接向他们说话，他们写下的是神自己的话语。这是因为那时初期教会还没有新约圣经，初期教会没有新约圣经，所以这群独特的人是直接的亲自的从神领受恩赐。实际上他们是由主耶稣基督亲自设立的，亲自设立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使用了这个指定这一个词，指定这一词，如教会当中的其他的职分一样，他们是特意被指定的，但他们的更是奇妙的独特，因为他们是亲自被耶稣基督所呼召的。换句话说，这些使徒是大自爱的使徒。什么意思啊？希腊文这个使徒的这个希腊文第一个字母，他们是大写的爱，大写的爱，就是我们所称为的十二使徒，加上马提亚，就是填补出卖主耶稣的那个假使徒犹大的，以及使徒保罗，他们都是真使徒。注意这一点，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亲自被耶稣基督所呼召，耶稣基督所呼召。自从耶稣基督在独特的大马士的路上呼召保罗之后，主耶稣基督就再没有亲自的指定任何人来做使徒了。请允许我加这句话，世上必无所谓的使徒的继承制，没有这一个事情，没有这个事。使徒不能将自己做使徒的权柄传授给任何人，不能通过遗传，也或者任何其他的方式，不可能。事实上使徒们是如此的独特，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八节他说什么，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的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也就是说，使徒的人数是与以色列的支派是数量是一样的，数量是一样的，叫每一个使徒特别来管理一个支派，所以不可能再有更多的使徒了。你或许可以辨认保罗还是马提亚是第十二个使徒，我不知道你的看法如何，但我个人认为马提亚是第十二个，而保罗到时将会被委以特别的职责。保罗也是神说他是外邦人的使徒，无论如何他们是独特的。神只设立十二个使徒，并立了他们将在千禧国度当中千禧年的国度当中有独特的管理地位。我不认为使徒继承制的这个存在，没有这个概念，或者什么延续性的这个使徒职分，他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事工。他们的事工包括这三项，有传道、医治和赶鬼。他们也制定了教会的神学根基，使得教会在《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聚集时，他们能够一起来学习使徒的教义。他们的事工有启示性的，也有重述性的，重复叙述的。他们有时直接传授从神而来的启示，有时是重述所领受过的部分的启示。 总之，他们为教会奠定了教义基础，并且建立了教会的神学和众信徒。现在让我来补充一点，还有一组信徒，但他们不是正式的使徒，两者的区分有很好的划分。有些人他是教会差派的，有些人是教会差派的。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二十三节，他们是被称为教会和众教会的使者们，那是一个复数的名词，很多。换言之，这两组使徒，一是主耶稣基督亲自设立的使徒，第二是众教会为事工所差派的使者，言至今天依然还有，是不是啊？教会差派牧者出去，差派宣教士出去，我们依然有受差派的。那么这个受差派的使徒，他这个字，他的希腊文的这个字前面的第一个字母是小写的 i， 小写的 i， 不是大写的 i。 他们不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众使徒是教会的根基，众使徒是教会的根基。我们对他们要感到万分的感激，我们也要承认，在我们的灵命属灵的生命当中，得着最大的完全、最多的成熟、最大装备的造就，是由众使徒的事工而来的，远超过其他任何人。除了三一真神之外，因为这些由使徒们所教导的真理，也就是新约圣经，它雕塑了我们的生命。你的生命不也是如此吗？使徒得着最大完全的是他们，是吗？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我需要补充这句话，唯有当我把使徒们的真理传授给你们，你们才能够成为完全。如果我把我自己的意见告诉你，那对你或者包括我自己，如果我们只是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对你、对我自己，包括我自己，都没有任何的益处，没有任何的益处。当我如果把使徒的教义能够传授给你，那才是成全圣徒的过程。所以我们的确受他们很多的恩惠。接着还有另一组人，就是众先知。然而他们不是旧约时代的先知，记清楚，他们不是旧约时代的先知，而是新约时代的。其实最好的称呼，最好称呼他们的是新约的传道人，他们是新约的传道人，就是在众人面前讲话，是站出来说话的意思。他们所做的似乎是跟进使徒们的事工。我们注意到使徒是四处游动的，流动来回奔波，他们会到一些新的地方去，就是基督之名尚未被传扬的，去传道、成立教会、建造教会，然后往前走。这时候先知们继续留在这里的教会，来讲道、来牧养、来宣讲使徒的教义，来牧养群羊。他们有如负责跟进使徒们的事工，重复来解释、来叙述伟大的使徒的教义，时而也直接的领受启示。然而每逢新约先知们直接领受启示时，他都是与教会的实际生活有关，是很实际的，很实际的。我们只有两次的事件可供参考，一次是这个先知亚加，他预言一场将会影响教会的大饥荒，另一次是亚加布预言保罗将会被囚，就是那时这个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他拿起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这个人将在耶路撒冷也会这样子。因此使徒们似乎专注的是教义，而先知们则负责当地教会对教义的实际应用。 所以在很多的方面，使徒都是开路先锋，他传扬宣告基督，建立教会，使人归回神。先知他只是到教会里去为教会设置一些实质的可应用性的教导指导，他们与现在负责教导工作的牧者他是比较接近的，他们的职分与现在负责教导工作的牧者是接近的。但这些人可不是使徒，他们不一定有那种使徒的恩赐和事工，也没有像使徒一样的能力说出神圣的圣言启示的言语的。主要就是他们不会去说神圣的神的启示的言语，启示性的言语，启示性的言语是从耶稣基督来，也是从就是神直接启示给十二位使徒。也正因为如此，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4章32节，他对这些先知们说什么呢？他说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也就是说先知们之间应当有一套彼此监督的方式，因为有些时候他们所说的话会有偏差，会有偏差。所以我们看我们看到到了先知这个层次时，使徒的能力就消失了，然而他们对教会初期的建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再者，由于那时有很多的假先知，所以有属实的这个传道人是极为重要的，胜过专说预言的先知。人说预言仅是一部分，因此那时有传讲使徒教义的传道人，使教义在当地教会当中实际的来应用，对他们我们也是万分感激的，这一路传承下来。弟兄们，你们要知道，若教会在使徒行传里面没有成长的话，这条连线就会断了，是不是？我们也不会有福音听到了，对吗？那些人都是关键性的人物，这也是最背后所成就的都是神，我们知道。但是也神借着这些人一步步的，他们响应神的呼召，顺服神的引导，去一步步的把福音往下代代相传。听着，教会成全圣徒的工作大部分都可归功于先知们，使得教会能够延续下去，这是我们能够向神感恩的。这是因为使徒们有终止的一天，而实际上我们最后一次看到他们的时候是在使徒行传的15章，在耶路撒冷的会议上之后，他们就似乎消失了，他们转变职人了，对吧？包括那个使徒约翰，后面他后面的那个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他常常都称自己是做长老的了，因为领受启示的已经快完成了。因此先知们的事工维持了教会的运作，就是那些初期教会时代的伟大的传道人，我相信他们也是教会的基石，也已经成为过去了。我不相信今日还有先知，就是领受启示的先知，讲的先知是启示的先知，领受启示的先知没有了。在那个独特的时代，他们担任基建的事工，但我们在以弗所书3章看到他们领受奥秘式的，接着我们也看到另外两项事工。我们再来看十一节，以弗所书的4章11节。我相信使徒与先知已经比现有的宣教士和负责教导的牧者取代了。那么谁是传福音的呢？传福音者或者是传教士、宣教士，它基本上指的是一些是到一些未听闻基督福音的地方去传扬耶稣基督，他将基督宣扬给那些未曾认识耶稣基督地方的人。他将就是这些宣教士将基督宣扬给未曾认识基督地方的人，那就是宣教士。 使徒们消失了，他们停止了，他们是独特的。宣教士接过棒子，宣教士接过棒子。而保罗曾对提摩太说，我也很喜欢这句话，他说什么呢？提摩太，你要做传道的功夫，无论得时不得时，你要做传道的功夫。注意，宣教士并不是一位迅速来到城市里面，来到一个地方迅速的多次传福音，然后又迅速离开的人。这个与圣经不符的，这与圣经不符的。符合圣经教导的宣教士是怎样的一位宣教士呢？他是一位去到未闻基督之名地方的人那里去，他们到那里去赢得人心归主后，停留在那里，把教会给建立起来，并且安立当地适合的信徒成为长老，使他们能够继承教会的教领导工作，然后再到一个新的职场去。宣教士他是到一个地方，然后把教会建立起来，而且能够安立当地适合的信徒成为长老，使他们能够继续继承教会的教导领导工作，然后再到一个新的职场去。当然请大家听，神从来不轻看对圣经的无知，他从来不轻看对教义的无知。圣经呢从来没说过宣教士只是一位仅仅知道如何传讲十二篇得救的信息仅此而已，不是的，不是的。传福音是能够进入荒凉之地，能够建立教会的能力，又或者是在教会已经存在的地方，就是在教会已经存在的地方能够赢得人心来归向耶稣基督，帮助他们融入教会，成为引领圣徒成熟的人，能够成为引领圣徒成熟的人。你知道吗？我真的相信我们当中有不少人，或许是神呼召，而你也可以，其实我们当中有些人会被呼召做传福音的，做宣教士。但是应该怎样去做呢？你应该在一所地方教会，在这个地方教会的里面委身在这个教会开始侍奉，因为你被传这个呼召成为宣教士，并不代表你要离开教会就开始出去闯，不是。你是否晓得在你周围的地区里面还有许多迷失的人吗？太多了，是不是？我们身边的，我们家庭的，我们身边，我们工作周围的太多了。你可以到外面去，尽可能的，尽你所能的传福音给他们，引人归主，把他们带到自己的教会，让教会来牧养他们，教他们真理的道，带他们来做门徒。我认为若是传福音与地方教会的牧养脱节的话，他将在很多方面失去他的能力。我觉得那就是他们应当的所在之处，能在主里面牧养他们，给予劝诫，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不断的在教会的生活当中不断的成长成熟，这是成圣的一个过程，这也是教会的一个事工，要来成全圣徒。每当神把宣教的心智放到人心里面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也是很想，我们很多人很想跟人传福音，对吧？但是要怎样去做呢？教会就需要在本身的范围里面让他来发挥宣教的功能，怎么样去做，而不是让他们在外面自行的发展。他们要在教会里面学会怎样去，首先自己的生命不断的成长， 在真理的真理的道的这个学习上面，在圣灵的带领下面，自己的生命到成熟，到一这个要有这个过程。第四，也是最后的一个恩赐，一种恩赐。最后的一种恩赐是负责教导的牧者。顺便提一下，这是一个连接词，这里的希腊原文结构显示，这不是两个词。我们的和合本圣经是有教师和牧师，但是原文的希腊原文这里不是两个名词，牧师和教师，不是的，而是教导的牧者，教导的牧者。希腊原文的结构实际上是这么说的，是一，他赐给教会有一些使徒，一些先知，一些传教士，一些教导的牧者，教导的牧者，是教导的牧者，应该是最好的诠释。我也或许可以这样来补充，牧师这个词在整本圣经当中也仅在这里出现过一次，就是在这里。而非常有趣的是，它是一个拉丁词语，意思简单就是牧区，像一片牧场，它赐给 像一片牧场，是一个牧区，就是牧区。它然而它是牧者的意思，是教导的恩赐的牧者，有教导恩赐的牧者。那么它与宣教士有传教士有什么不同呢？传教士他是传福音的，是带人信主的，便把羊群给建立起来。而教导的牧者，他的职分是什么呢？教导教导再教导，也是牧养羊群的，牧养羊群。你看这里又有一个美丽的相似之处，传教士他是类似于使徒，他的流动性大，在世人之间穿梭，自测罪恶。教导的牧者也有，就有如先知，他使教义在当地教会有适宜的应用，并这个建立羊群。教导的牧者是长期安定在一个地方，专门的教导教导再教导。实际上使徒行传20章28节说什么呢？当保罗向那里汇合的这个米利都羊群的这个众牧者和长老们，他给他们指示的时候说什么呢？他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当为全群谨慎。请注意，他是后面什么？牧养神的教会，牧养神的教会。在这里你会看到两项责任，牧养监督与牧养，监督和牧养。人们在问我什么是做牧师呢？他说 我说两件事情，一件是带领和牧养，仅此而已，带领和牧养。监督并喂养主用自己宝水赎回的羊群，这些羊群是如此重要的。你知道，当你看着教会，看到一群神借着基督以自己的宝血买赎的羊群，那是何等的珍贵，不是吗？所以教导羊群就是喂养和带领他们。在彼得前书第五章当中，彼得说了同样的话，他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旨意照管他们，喂养与带领，看管与喂养。弟兄们，这是简单明了的。我只单单的委身于两件事，是喂养和引领，喂养和引领。那么要如何来引领呢？引领是领导，是吧？包含了两件事，包括了两件事，就是原则和榜样，原则和榜样。换言之，如果你要领导，你要领导一个教会，你就必须知道带领的原则，也就是神要你朝往的方向，而你必须要立下榜样，你要活出生活的样式，你要活出敬虔生活的榜样，以身作则。弟兄们，带领不只是发号施令，它也包括身体力行。 好让人愿意跟从，对吗？所以你它包括原则和榜样，原则和榜样。教会领导原则的目标就是告诉会众说，这是神给我们的方向，这是神要我们去的地方，这是原则，而这就是榜样，像我一样去行。你们必须晓得，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九节中，他说他对腓立比人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这所包含的肯定是原则和榜样，那才是领导，否则就不是领导。自己如果做的没有敬虔的生活的榜样，而在里面讲了一大堆的圣经的真理，那是假冒伪善，那是假冒伪善。那喂养又是什么呢？也是两件事。喂养意思就是警告与教导，警告和教导，有负面的还有正面的，你必须警告他们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再教导他们应该做什么。你看教会事工其实很简单，它包含两件事，喂养与带领。带领就是原则和榜样，而喂养就是警戒与教导，就是这样。如果一个属神的人是忠诚的，他首先会留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日复一日的去确保自己的生命在神面前是正确的，正确的。之后再将自己委身于两件事，就是以原则和榜样来带领他的羊群，借着警戒和教导来喂养他们，叫神使教会增长，超过他所求所想。这里你就会开始看到以弗所书的三章二十节的成就。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有恩赐的人是神赐给他的教会，是他的目的是为要成全圣徒的。这个信息的最精彩的部分，我要留待下一回再继续。我期待你们能够继续留意，因为它极为重要。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全人全智的主，爱我们永不改变的耶稣基督，我们满心赞美感谢你，感谢你，真的你真的降下来，真的在你远，那是远超过诸天之上，能够要充满 天下万有的主啊，你是你掳掠了仇敌，要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主啊，你赐给教会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有教导的牧者，感谢你，你的目的是为要成全圣徒。主啊，感谢你，主啊，真的你就让我们真的能够我们众弟兄姐妹在真的能够每一个人能够领受你这样的恩赐，能够有一颗顺服你的心，能够为你摆上，能够彼此用各自所得的恩赐来服侍他人，能够彼此一同能够在爱中能够建立自己。主啊，感谢你，愿你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主啊，你来建立你的教会，来荣耀你自己。主啊，我们你为我们成就了一切，我们就应当能够来顺服你，能够按照你的旨意行。主啊，感谢你，愿一切的颂赞荣耀权柄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得胜的名，阿们。